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周二6月2号的傍晚4点10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接下来呢是丁月和子涵啊，我们两个跟您一起来关注啊，今天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您关注并且参与的话题就是加州初选啊。今天是加州2026年初选啊 ,primary election 的这个投票日，也是投票截止日了啊。过了今天8点钟以后，这个投票截止，然后经过紧锣密鼓的这个收票啊、统计啊，那预计在今天午夜啊，能有一个初步结果出来。那这场选举呢，从湾区到整个加州啊，其实我们每一个选民都需要用自己手中的这个选票啊，来决定有关于一些地方选举啊，尤其是关乎全州命运的这个，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些选项哈。比如那个前几天子涵不是也和东伟做节目嘛，就谈今年加州最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选举哈，或者说为什么加州今年初选最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因为加州州长的选举，是不是？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州长哈，我们一直也在跟大家更新最新的一个民调。那到今天这个选票的结果出炉之前啊，这个民调还在继续进行，是吧？
对，我是今天看的那个 Emerson College 啊，有一个选前终极民调啊，就是最后一次了哈。居然这个非常的激烈哈，而且他们这个领先的程度呢有所变化哈，因为之前我们一直以来看到。在选前很长一段时间是两个共和党候选人 Steve Hilton 和那个 Chad Bianco 啊，就是河滨县那个警长，他们两个是名列前茅嘛。但是在选前前两三周的时候就出现变化，像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就是 Javier Becerra 啊，就是前民主党的这个司法部长，对吧？然后还有就是Tom Steyer 这个亿万富翁啊，他们两个就马上紧追过来了。那现在最新的结果呢是民主党的 Javier Becerra28% 的这个比较大的优势哈，是领先第一名。然后排名第二的呢变成了 Tom Steyer， 他现在是22%。那这个 Steve Hilton 他的民调呢现在落到了第三名，是21%啊。当然他们差距不是很大了哈，那但是在选前我们知道也有不同的别的民调是 Steve Hilton 稍稍有所领先。
对，这个是我至今看到的第一个啊，就是 Steve Hilton 排到第三，就是两位共和党人都没有出现在前两名。那刚才丁月有说，就是这个民调变化还其实还是蛮大的。那我也想去刷最新的，有没有一些统计的这个票数出来？但毕竟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还看不到任何这个票数的公布哈。
没错，虽然看不到票数哈，但是我们能看到投票率，是不是？那今天我看到就是加州的这个就是目前已经有16%的这个 turnout， 就是投票率了。但是不知道在我们湾区啊 local 啊，这个现在的投票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今天我也是跑到了南湾的这个圣塔克拉拉县的选务处，那也采访了他们两位的选举官员。那一位其实是昨天晚上啊，我有打电话过去，他们的中文选举官员叫 Ruth 罗。那另外一位呢，今天我就在这个投票现场是采访了他们的副通讯官 Michael Boha。那我们来听听最新的这个投票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我们也都预计到了，就是这次的这个初选嘛，大家可能都还不会有这么热衷，那我们也不 expect 说我们的投票率会很高。到昨天吧还是前天，整个的投票率才16%。
As of this morning on election day, June 2nd, we've had 20% voter turnout. We're expecting between 35% and 45% voter turnout.
那就是截至到今天上午啊，南湾的这个圣坦克拉拉县选民投票率是达到了20%，但是他们预计呢，有可能今天会非常的繁忙，最后是35%-45%的人投票。那因为我今天过去的时候哈、啊，其实是看到稀稀落落的，比我期待的这个选民要少，
更少一些是吧？其实这个primary 就是初选呢，都比就是。 中期选举或者大选啊，要冷落一些，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没注意到，因为它既不是，一般大家习惯是十一月嘛，是选举，但是你说现在是六月份，然后很多人又带着孩子放暑假去了，是吧？那确实是，就是它的一般来说，这个初选的投票率都可能是大选年的一半啊，那就已经是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哈。但是我觉得还挺 surprise， 就是你看咱们 local 这个圣塔克拉拉县的目前的投票率20%是超过全州的啊。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就是已经投票的这20%，他们的党派分布是什么样的？
嗯，这个细致的我还没有问到哈。嗯，但他们说今年的整个的参与投票的状况感觉和往年是差不多是持平的。那四年前的那个中期选举呢，初选的时候投票率是33%，那决选的时候投票率是54%。那两年前呢是大选年，总统大选年的这个初选投票稍微高一些，37%。那最终的这个2004年总统大选，那就比较高了，73%了。
嗯，是，那我看到泉州还是有一个这个就是不同党派的啊，就是投票参与度。你猜你觉得共和党的选民投票更积极还是民主党呢？
加州，我猜是共和党。
为什么？
因为好像比较着急这个变化啊，特别是今年有两位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出现，所以就更是引人关注。
哎，你还真猜对了哈！就我看到今天这个中午，因为现在这个最新的数据每天时时秒秒都在变嘛哈。中午的时候，就是选务处有公布了一个，就是目前已投票的哈，共和党人呢是有21%共和党的选民完成投票，民主党呢是有16%完成了哈。所以这方面确实共和党的选民领先了一些。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独立选民呢，非党派的哈。好，那说到这儿，先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已经是选民了，手中握着这个选举权，有这张选票的话，一定要去投票啊！您有没有投票呢？其实我们希望之声工作人员一大早哈，也发了这个短信提醒啊。那不知道您有没有行动起来呢？如果您有行动的话啊，发个一给我们到961961，好不好？那我们也来计算一下我们听众啊，华人听众的一个 turnout 这个投票率怎么样？好不好？
对，今天早上呢，先是表扬几位听众哈，像是手机尾号1118，还有手机尾号6161，手机尾号1720等等，好几位听众朋友马上就回复说他们都已经投票了。真的是挺棒的。
哎，太好了太好了。那因为确实啊，虽然这个初选可能会被很多人忽略，但是今年的初选，尤其是加州的初选哈，你看我们面临着要换新的州长，选出新的州长，然后尤其是今年两个共和党的候选人这个总是民调领先嘛，大家有一种这个期待说，哦，难道加州要翻红吗？要换共和党的州长了吗？几十年的这个蓝天要变了吗？还是怎么样哈？对，所以就是格外的引人关注。但其实除了州长选举之外啊，在咱们地方也是有不少啊值得大家去关注并且投入去参与的这个选题的。嗯，那比如说就是在圣塔克拉拉县吧，我们看到其实子涵也有采访过哈，就是这个地检官这一个职位啊，其实也非常重要，因为他负责就是代表地方政府啊，然后去起诉啊，其实也直接影响到这个当地的执法和治安嘛，对吧？
对。
那么
插一句，这个职位呢，他因为只有两个人参选，所以今天这个结果就是最终的决选，谁比谁多一票，那就是他了。
没错。那么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圣塔克拉拉县地检官是 Jeff Rosen 嘛，他2011年开始就在这个职位上了。那现在他面临他的副检察官Daniel Chong 的挑战哈。那这是一个华裔小伙子，听说他很有热情，自己贷款了10万块啊，也要参与选举，是吧？
韩国裔，对，韩国裔的小伙子。
亚裔啊，OK。OK，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 Santa Clara County 的就是 Supervisor 啊，第一选区的这个 Supervisor， 他也面临来自 Morgan Hill 的学区的董事会成员叫做 Rebecca Mawson 的竞争啊。现在的这个 Supervisor 呢是 Sylvia Arenas 啊，然后还有在 Santa Clara 县州参议员 Asha Wahab， 他要出马竞选国会议员了啊。那这个选区呢，是他想参选的是17选区，涵盖 Fremont、Hayward、Sunnyvale、San Jose， 这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所在的选区，所以您的选票上可能就有这一个选项哈。那到底你更支持什么样的候选人呢？真的需要去好好慎重考虑一下哈。那这是 Santa Clara 县。嗯，
那所以呢，到今天晚上8点啊，是您最后的机会。那我也是特意问了两位在选务处的工作人员，8点之后啊，不会有任何的通融和机会了，所有的这个投票箱都会关了。那8点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选举的副通讯官 Michael Huber 他是怎么说的。
After 8 p.m. tonight, we'll have our couriers. They're going to be collecting all the ballots and vote center tallies throughout the county and bringing it back to our headquarters, where we will post the election results shortly after 8 p.m.
那 Michael 说呢，8点投票截止之后呢，他们马上就会紧锣密鼓的把这个票啊，所有都运到这个计票中心，还有所有的计票数据就往中心来汇总。那过8点不久呢，他们就会公布第一次的这个初选的结果。那今天晚上11点到午夜之间，他们还会不断的刷新这个结果。那像他自己呢，今天要到11点之后才能下班，他们都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嗯，那同时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天，是吧？我们也马上看到，就是到底加州的后续州长候选人出现的两位是谁啊？然后还有这些刚才说涉及到地方的选举啊，地检官，其实除了三塔克拉尔县，还有阿拉米达县哈，尤其很有争议，过去被罢免的，他要卷土重来，这个 Pamela Price 哈，所以呢，大家真的是一定要投票，每一个选举都关乎我们的社区和社区的未来。刚才问说您投票了吗？有三位朋友回说已经投票了，还其中。拥有邮寄选票的朋友啊，那其他朋友呢？我不相信就只有这三个听众投了吧？请大家如果投票的啊，发个短信给我们到961961。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也听听看子涵在投票站现场啊采访到的一些选民的心声。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2号今天加州初选的这个投票日哈，您有没有投票呢？如果没有的话，赶快去投啊。那今天子涵也到这个投票站现场进行了一些采访啊，那么这些选民大家都是怎么想的，最关注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嗯，今天呢带给大家4位选民的采访。那我一到那儿啊就很惊艳啊，赶上有一位选民投了票之后呢就在那儿高歌一曲，在唱国歌，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先来听一小段。
For the ramparts we watched were so gallantly streaming 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他的嗓音真的是特别棒哈、
哎！我都起鸡皮疙瘩了，这个爱国的情怀一下子就被他唱出来了，是吧？
嗯，是，那个现场的回声也特别好，加上他嗓音本身也特别好，然后他穿着打扮也非常吸引人、嗯、他穿着一个很漂亮的花裙子，然后头上还别了一朵大红花，特别有夏威夷风情。那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唱国歌呢？我们来听一下下一段。
I'm Angela Boricua Tirado. I'm known as a voice of San Jose, and that song is a very special song to me.I'm actually an Air Force brat. My dad was in the Air Force, and that song is really what our country is all about. It's the freedom that we have because of them.
那这位女士呢，她的名字叫 Angela。 那她说呢，社区里的人更喜欢叫她 Voice of San Jose， 圣何西之声。她说她唱国歌对她来说很特别，她是一个空军家庭的孩子，爸爸以前呢是在空军服役。她说她唱的歌正是体现了美国的真谛，正因为有了这些人的牺牲，我们才有了今天的自由。她说今天很重要哈，今天就是一定要出来投票，让今天成为属于你的一天，因为今天是关乎你，我们人民。他说 ，Today is about you, we the people。那他自己呢？他说，18岁开始，他每一次投票都没有落过，不管是选州长啊，还是选学校的董事会啊。因为他说，正是这些社区里的领袖啊，他们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就非常的重要。那他是出生在夏威夷，然后1971年之后搬到了圣何西。他在 在社区里也很活跃，不仅是爱唱歌，像是给这个退伍军人唱歌，那也帮助退伍军人填表呀、出庭啊，还有帮更多的社区里的民众做一些服务。那他说唱歌呢是他毕生的热爱，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唱，他去到这个杂货店也一样的唱歌，而且他说他一点都不害羞，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仅是唱歌，也是在传递爱的信息、自由的信息和希望的信息，所以他用自己的歌声和热情啊，在感染着圣何西这座城市。
嗯，我相信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感受到没有，我是有感受到，虽然短短的这么几句国歌吧，但是确实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受到他的感召，赶快投票好不好？没投票的朋友赶快去投票啊。真的是热爱美国，我们就要为美国出一份心，出一份力哈。不管您的这个立场或者想法是什么，投票才是最关键的哈。好，那么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民吗？
好，再来一位选民，他叫 Joseph Thomason， 他是在加州生活了40年了，他退休之前呢是一位销售经理，来听一段。
I come to vote today because my foreparents really put in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to really make sure that I w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is, so I feel like that it's my personal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vote
Joseph 说呢，来投票对他而言是一种家族传承的个人义务。他说因为祖辈曾经付出巨大的努力，才为后代争取到了今天的投票权。那谈到他州长选给谁的时候，他很大方地告诉我，他是把票呢投给了民主党的亿万富翁 Tom Steyer。 他说因为很多进步人士都期待 Tom Steyer 能够带来一些局面的扭转，而且呢他说他觉得他本身就是百万富翁了，所以他就不会受到外部利益集团的摆布和控制。那除了选州长呢，他也提到说在移民问题上他最关注的是 ICE， 他觉得现在这个 ICE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有些失去控制，必须要建立问责制。那在民生方面呢，他也谈到当前的油价啊，他觉得很无奈，油价已经彻底失控了，但他觉得呢这些都是川普政府的政策造成的，他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让物价回到可以承受的范围。
嗯，对，这个选民说的很实在哈，油价关乎我们生活的成本哈，但是他说这个对于移民呢、啊、或者包括对于州长的这个选举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表示支持赞同呢，还是有不同的想法呢，也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啊，我们一起开放讨论。好，下一位这个选民呢，
下一位选民很特别啊，他本身是一位演员，他是出生在洛杉矶，那现在呢还是好莱坞演员工会的一个演员，但是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啊，已经是一位祖父了，先来听一小段。
Well, I figure it's imperative for new governor and lieutenant governor and my local community service would be the city council and all that. I feel it's imperative to do follow my duties.
那也是问他为什么今天跑来现场投票呢，他说他是坚持每一件大选他都会去投票，因为他觉得作为土生土长的公民，为加州选出新任的州长和地方官员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他透露啊，他自己其实收入还蛮高的，年收入可以达到一个八位数，真的是蛮让人羡慕哈。但是我问他，那是不是你在加州生活基本上就无忧了呢？但他说呢，他的生活也并不轻松，也需要精打细算。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要把这些财富留给自己的后代。那他也讲到说加州这几十年的变化啊，说自己当年那个时候呢，像他们很轻松啊，买下几套房。那不光是他啊，他说那个时候如果想买一套房是很容易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连买一套房都很困难。他觉得在加州如果你一个家庭没有50-60万美元的收入，买房就不可能。那他也讲到说州长纽森呢，他觉得他曾经是个好州长，但是现在感觉他是有些缺乏常识和基层的脱节了。他讲到像是加州连年的这个火灾啊，特别是2年前的洛杉矶大火，竟然是没有水去救火。他说他担心如果这个管理不善，这样的灾难以后还会出现。 那现在呢，他也并没有退休啊，也是继续为了自己的儿子，为了孙子，希望呢未来的下一代能比自己生活得更好。那他说自己是一个民主党人，他也呼吁大家都行使自己的权利，做出公正的抉择，因为每一张票都至关重要。
好像前两位都是民主党的选民是吧？那有其他党派或者观点不同的选民的分享吗？
我还是碰到了一对夫妇，他没有说他投给谁啊，但是他告诉我他是一对独立的独立人士，这对夫妇叫 Casey 和 Ed。 那问他投给谁的时候他比较严谨，没有说哈。那我们也来先听一段他们的分享。
I would say checks and balances rather than all one party rule. I like a check and balance. We don't have that now.
他说呢，他们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呢是分权和制衡。他说自己不是给任何党派站队，是独立选民，但是不希望加州呢是由单一的政党全面的执政。他也讲到加州这几十年的变化啊，他们觉得加州最好的黄金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加州他们看到的是物价飞涨，税收沉重，治安呢更是一路走下坡路，而且没有基本的警力来维持基本的治安。那谈到现在加州这个汽油税也很高，很多的税都比其他地方要贵很多，但是他们能怎么办呢？我问他觉得加州最黄金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那老两口想了想说应该是70年代。那他们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觉得现在在加州孩子们买不起房，而且没有足够的学生和资金来源，看到一些学校都被迫关门了，他们是有些伤感的。他们说孩子呢本来是我们的未来，但不幸的是加州沉重的生活成本正在把他们赶走。
确实这对老夫妻说得很实在，而且他们也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当一个党派的这个权力和影响力无限扩张的时候，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和后果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哈。好，那现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除了选民我们也听听看推动或者帮助这次选举的默默付出的义工们的心声。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好，我们在关注加州初选刚听了选民的心声，那么参与默默付出的一些义工们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又做了些什么呢？
今天呢我是采访了两位都是我们华裔的选民，虽然义工虽然刚才采访选民没有这个华裔选民愿意接受采访，但是这两位义工呢都是我们华人。那一位呢是已经77岁的叫 Daisy 孙，他是一位香港人，来到美国40年了，但是今年呢是他第一次做选举义工，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这个很有意义，能够帮助大家选举。这个也是一方面我可以学习怎么去，这是我第一次做那个义工我希望大家因为做那个选举是我们做公民的责任也是一种义务，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尽量作为一个公民，你的权利好好把握。
Daisy 之前呢是教中文的老师那今天他早上8点就到了这个投票点，圣塔克拉拉县选务中心，他是在户外的一个大家可以 drive through 投票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告诉我他会一直待到下午的4点。今天天气也是非常热我觉得他们在那儿也是蛮辛苦的。那另外呢我是电话采访了另外一位义工，他的名字叫 Min， 他也是住在南湾，他99年就来到美国了呢，他是在高科技公司做行政工作，来听一下他的分享。
发现就是太多的选民其实没有看到这个选举的重要性，透过选举义工我们可以更了解这些选举的重要性，还有选举的这些模式，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选举的相关资讯去跟更多的选民分享。因为我们加州现在就是面临油价一直在上涨，但是其他的州却没有在上涨，只有我们加州有很多的问题，毒品合法化，犯罪合法化，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就是被洗脑， 变性，或者是还有我们的治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做这个选举义工是可以更加了解这些选举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去帮助大家去，就是太多人对于这个选举实在是太陌生，所以呢，这对我自己跟对大家，我周围的朋友都很有帮助。
嗯，那能不能简单总结一下，做选举义工的话，他会去涉及到什么工作呢？
选举义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例如说我去做的就是可以在这个所有的投票站帮忙，当有选民进来投票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帮他 check in， 然后 sign out， 然后如果他要用纸选票或者是要用电脑的触摸式萤幕，这方面我们都可以帮助他们。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每个公民呢都可以在投票站里面去做 observer，就是这个观察员，观察这个选举有没有任何的缺失，因为这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监督的这个职责或者是义务，甚至是一个 privilege。那还有就是我们，
那时间的原因，我们可能不能都听了哈。那 Min 呢，他是从2020年就开始经常的去做选举义工，他也组织了大家哈，社区里的人可以去参观，联系选务处的人参观他们是怎么处理选票的。那子涵之前呢也是做过一些小视频，就是看圣塔克拉拉县选务处，像今天8点之后选票收了以后，他们会做哪些处理？那之前也是在这个 Min 的协调安排之下，我们都去做了一些参观，也分享给了大家。
嗯，好，谢谢子涵的这个采访啊，我们听到了选民、选务处官员还有这个默默付出的义工的这些想法和心声。其实总归一句话，就是投票很重要，参与很重要，我们社区的治安、孩子的教育、加州的未来啊，其实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啊，这个选票上面啊，如果没投赶快去投票。好，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听听看我们电台自己的故事吧，马上回来。